Amen.
我们一起来攻读圣言，今天的经节来自三处，我会念给大家听。从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创世纪书第三十九章七到九节，这些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与我同睡吧。约瑟不肯，对他主人的妻子说，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他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列王记上 十一章第二到四节，关于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神。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请小文传道为我们证道。
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正道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啊，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更深地来敬畏你，更深地来爱你，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敬畏的心，讲的是约瑟和所罗门的不同的人生选择。那敬畏呢，是关乎信仰的核心与生命根基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在整个的信仰当中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当我们听到敬畏这个词的时候呢，或许会联想到恐惧、战惊，甚至因为敬畏有一个距离感。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敬畏神，绝非是一种令人窒息或者想要逃跑的一种惶恐不安，相反的，它是因为真正认识那位创造宇宙、掌管万有、至圣至荣却又满有怜悯恩慈的独一的真神之后呢，从灵魂的深处涌流出来的一种整全的生命的态度，是一种对神的态度，一个回应。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它包含着对神绝对的主权与无限伟大的深刻认识之后所带来的那种崇敬与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不过就只是一个尘土而已，而他是创造主、造物主。它包含着对神全然的圣洁和公义属性的清醒认识后所产生的一种远离罪恶的决心。当我面对试探和罪恶的时候，我深知他恨恶罪恶，犯罪会直接冒犯到他，我选择远离罪恶。敬畏它包含着对神信实守约与奇妙恩典的亲身经历之后呢，所激发出来的一种在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一种对神深深的一种爱慕和感恩。神配得我们全心的爱和忠诚。它也包含着神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理的光照下那份谨慎自守讨神喜悦的一种渴望，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只在乎他 也都在他的监察之下。因此箴言书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这份敬畏它不只是信仰的起点后就搁置在一旁。很多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门神光照，我们哭，哇，好，我们被拯救那种喜悦。但是信仰它是一生之久，它不只是信主之前的，信主之后那短暂的门神光照和被神保爱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发觉在整个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挑战，甚至苦难。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搁浅，啊，我知道了，我就放在一旁，而是贯穿整个信仰旅程的基石和动力。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两位杰出的人物，却又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所罗门和大卫，约瑟和所罗门，来审视敬畏的心在塑造人生轨迹与信仰结局的上的那个决定的力量。约瑟和所罗门都是天之骄子啊。约瑟他是雅各的爱子，他的爸爸非常的喜爱他，自幼门神赐给他异象，拥有非凡的潜力。那所罗门呢，大卫王的继承人，他门神亲自拣选，在梦中神问他你要求什么，他没有求荣华富贵，也没有求长寿，他只是求智慧来治理神的子民。因而他被神赐予了空前的智慧、财富和尊荣，也开创了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他们都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和特别的托付，他们都有命定的，他们都有托付和命定，他们的起点都闪耀着敬畏神的光芒。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敬畏神，所罗门起初的时候也很敬畏上帝啊。然而当我们纵观他们一生的时候，结局却是天差之别。什么导致了这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呢？敬畏的心。我们来看约瑟的人生。约瑟在卑微与高位中持守敬畏的心，持守的典范，创世纪三十九章七至九节。这些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与我同睡吧。约瑟不肯，对他主人的妻子说，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中，在这家中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约瑟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之后呢，成为了护卫长波提法的奴隶奴仆。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神祝福他，他就办事尽都顺利，深得主人的信任。那波提法呢，就将一切的家务财产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来打理，而且约瑟也长得年轻和英俊，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就引起了波提法妻子的注意和欲望。这些事以后指的是约瑟在波提法家中获得信任和权柄管家之后，约瑟主人的妻子就以目送情给约瑟。所以试探者是谁？是主人的妻子啊。这表明什么呢？他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势，此时凸显出了约瑟处境的一个艰难。拒绝得罪主母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顺从呢，就是犯罪得罪神。此时的约瑟非常的进退两难啊。而且他这里提到以目送情，原文指的是抬头举目的注视，是带着强烈的情欲的暗示，这不是含蓄的一个暗示哦，而是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的挑逗和引诱，甚至到最后就说你与我同睡吧，极其的直白赤裸裸的性邀请。由此可看见这次试探的本质清晰而具体的罪就是通奸，我就表明了这件事就是通奸，约瑟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但是这违背了神明确的诫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这也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律和主人赋予约瑟的信任。约瑟他的反应果断的拒绝， 哇，这里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天都面对很多的挑战和试探。约瑟他当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果断的拒绝，而我们可能说啊，他如果给罪有一点点的缓冲，哎呀，我的主人不会知道吧。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犯罪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哎呀，就这一次了，犯过之后我再悔改咯，哎呀，没有事啊，没有人知道了啊，我人没有完人的嘛。当我们一点一点的给罪恶留个地步的时候，罪就会发酵。那但是约瑟没有犹豫，没有找借口，也没有妥协。从人伦的角度来看，约瑟拒绝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他的主人波提法对他绝对的信任，把所有的都交给他管理，钱财也交给他管理，人事也交给他打理，只有妻子。第二，约瑟对主人和主母之间夫妻的一种关系的尊重，破坏他们的婚姻关系是极大的一种不义啊，这是非常的不义啊。约瑟知道这一点，出于人伦的考量也不能。约瑟清楚知道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就在那里，它是不可逾越的。主母的要求正是要越过主人唯一保留的一个最神圣的界限。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对神对人都充满着一种对神充满着敬畏，对神也充对人也充满着一种爱和尊重。我怎可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在这段经文啊，甚至是约瑟一生信仰的核心的宣言，就是约瑟信仰的核心的宣言，它揭示了约瑟一切的行为的内在的动力和最高的标准，就是不要得罪神，不得罪神。约瑟他没有回避问题的本质，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行为不仅是背叛了主人，在人伦上背叛了道德，更是极其严重的一种罪，因为终极的对象是得罪神。这也是约瑟信仰的一个巅峰的体验，他将行为的终极的后果指向了神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品格极其的高洁，他忠诚正直，即使在无人监督他主人毫不知情啊，手握大权的时候依然忠于主人的托付。他勇敢坚定，敢于顶住权势的压力，因为那是主母比他更高，他果断地拒绝。他的道德清晰，对罪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不妥协也不模糊地带过。他的忠诚正直勇敢和道德感都根植于对神的敬畏，而得罪神是他衡量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我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得罪神。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们内心有没有生发出一种我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得罪神，或者是对人产生一种伤害。这敬畏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支配着约瑟决定的生命的一种力量。当然约瑟拒绝之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他遭到主母的诬陷，下到了监牢，但是即使在监牢当中，因为他的行为得神的悦纳，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慈爱，使他得到监狱长的欢心。神的眷顾并没有离开他，而是加倍的放在了约瑟身上。最终神为他开路，因着帮法老解闷，他被神高举成为了全埃及的宰相。但是即便约瑟身居高位，他常说这是神的作为，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觉得自己很有才能，自己很有才华，自己很了不起，这是神的作为，神为埃及的法老解闷，不是我可以我能，而是神。因着约瑟对神的敬畏，他顺利地完成了神历史性的救赎计划当中很重要的一步，保全了以色列家人的性命。因为那场大饥荒如果没有约瑟提前下到埃及去布局的话，很可能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家族就会灭亡，在饥荒当中灭亡灭绝。 因此上帝借着他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成为了祝福万民的管道。这是约瑟的人生。看完约瑟的故事后，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人生。第二，所罗门从智慧巅峰到敬畏失落的警示，失败的结局，列王记上11:2-4。关于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所罗门王深深爱恋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神。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所罗门王统治以色列的时候，真的是国势强盛，财富智慧都是无人能及的一个巅峰的时代，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他为耶和华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并在献殿祷告中表现了他对神的敬畏和认识。但是他为了巩固政治联盟，开始大量的娶外邦女子为妃嫔，这里提到都是公主，为什么？因为出于政治的考量。他用人的智慧去处理问题，没有想到保护一个国家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政治的考量与别的国家的婚姻的联盟。经文首先指出了一个核心的事实，这些外邦女子来自摩押、亚门、以东、西顿和赫人等所属的民族，这是神明确禁止以色列人与之通婚的对象。神的理由是，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神深知我们人性的软弱和异教文化以及家庭崇拜对个人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顶不住的，我们是软弱的，人性是软弱的。那通婚呢，必然会导致信仰上的妥协、混杂或退让。你都已经是夫妻了，怎么办？人家不要来教会，人家不崇拜你的上帝，你怎么办？然而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爱恋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依附和执着，这说明什么？所罗门把他的这个心中的这种渴慕没有放在神的身上，他心中的偶像就是情爱，就是这些女子，所以他的深深的依恋依附在这些女人身上，他的偶像就是这个。他不仅仅是政治联姻的冷漠的算计，更是所罗门这些女人、这些女子，更是他个人情感的深度的投入。所罗门的行为是明知故犯的，因为他知道神的命令，他曾经遇见神，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驱动他行为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考量，更是个人的私欲，他个人情感和政治的利益凌驾于对神的顺服和敬畏之上了，他高举了这两样在上帝之上，这是他信仰滑坡的第一步。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罗门的心逐渐就弯曲了，偏离了正路。那堕落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提到了年老的时候，暗示着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慢慢发酵的一个过程。所罗门王神赐给他智慧，他知道神，所以他也没有一夜之间就去敬拜那些偶像，而是慢慢早期的妥协为晚年的彻底的背道铺平了道路。这也提醒我们个人，信仰的持守需要一生的警醒，尤其当我们越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越有名望、越有地位、越有财富的时候，当我们功成名就、看似安稳的晚年，我们很容易松懈。那信仰的堕落始于内心的转向，他的心从上帝转向了这些女人，他的心不再专一归于耶和华，而被妃嫔引诱夺去追随别神，这是对神真神的彻底的一种背叛。 所罗门的人生充满了讽刺与悲剧。年轻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蒙神祝福，他求智慧，上帝都没有想到所罗门会求智慧啊！他建立神的圣殿。那智慧若不以敬畏神为根基，终将败给私欲和环境。我再说，智慧若不以敬畏神为根基，终将败给私欲和环境。所罗门的人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违背神的命令是堕落的起点，第一步的妥协为日后的坠落埋下了祸根，第二步最会扩张的，最具有扩张性。从爱恋刚开始，他娶的是法老的女儿为他建造宫殿，到后面庞大的异教的妃嫔群，到了700个妻300个妾，然后罪就慢慢的扩展。所罗门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神对王权的具体的限制。第三，环境的致命的影响。当我们长期的浸泡在一种异教的拜偶像的崇拜当中的时候，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因为有智慧，他也很骄傲，他觉得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那又如何呢？当我们长期浸泡在一个环境当中，即便你再有智慧，也会被腐蚀，被引诱偏离正路。他的妃嫔诱惑了他的心，这是神对他的应验，警告的一种应验呀，也是所罗门自己选择带来的一种恶果。第四，信仰的堕落是渐进的，年老的时候，尤其在成功安逸之后，更容易放松警惕，导致晚节不保。这跟他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年轻的时候犯罪，跟88通奸，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身体 很冷的时候，哦，他的大臣在以色列全地为他寻了最美的 女子来照顾他的时候，经文怎么说？他没有跟那个女发生任何的关系，他保守住了圣洁。他跟他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最终心的偏离是核心，所有外在的背叛都源于内心的不专一，他的心不是完全的。信仰的核心在于心，是心对神的忠诚和顺服。所以所罗门一生展示了失去敬畏之心的一个具体的过程。我们来看，从明知故犯的妥协，没关系，就一次，没有人知道的，我犯罪之后再跟神悔改嘛，妥协，到罪的扩张，给自己的心留下了一个破口，让罪进来可以引诱，然后环境的腐蚀，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内心的偏离，终将走向彻底的背叛。这就是一个失去敬畏之心的一个过程。所以持守专一忠诚是敬畏神的核心的表现，就像约瑟一样，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持守专一和忠诚。而混杂与妥协是信仰的致命伤，混杂和妥协，大家记住，妥协是给罪留地步的第一步。因着所罗门的选择，神的愤怒和审判临到了整个以色列和自己的家庭当中，家庭破裂，子女陷入罪中，儿子耶罗波安继位后狂妄愚昧，导致国家分裂。我们对约瑟和所罗门的人生做一个比较，对神的认识，约瑟在约瑟看来，神是终极的审判者；对所罗门而言，神是祝福的供应者。对罪的态度，大恶需坚决远离，而所罗门选择合理化的妥协，包括政治联姻和偶像，对偶像的一种容忍度。第三，权力与试探的应对。当面对权力与试探应对的时候，约瑟以敬畏约束权力，而所罗门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罗门建造自己的宫殿比建造给神的圣殿的时间还要长，哎。环境的影响，在异教文化中持守圣洁，而所罗门被异教妃嫔引诱堕落。结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约瑟在苦难中成就神救赎的计划，而所罗门妥协酿成了个人与国家的一个悲剧。约瑟和所罗门的故事就像两面清晰的镜子，映照出敬畏之心在信仰实践中的绝对的重要性。我们的结局并不带，我们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结局的好，而一生持守和选择才是最终的影响我们最终的结局。敬畏的心不是在顺境当中的点缀，而是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无论是幽暗的深井、冤屈的牢狱、权力的巅峰，还是美色的诱惑当中，维系我们与神正确的关系，守卫我们行在正路，并最终带来永恒的价值。近几年来，有一些在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牧者、布道家和事工的领袖，因性丑闻、财务不当、滥用权力或属灵操守失守而公开的跌倒。这些事不但伤害了当事人及家庭，也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声誉，在整个的社会当中的信誉，甚至是一些信徒跌倒。因此我们需要常常的警醒自己，尤其当我们处在领袖的位置，手握一定权力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常常的反思，当我手握权力的时候，如耶瑟是如约瑟般以敬畏来治理、来使用权柄，还是如所罗门般为己谋私利？当我们面对诱惑和试探的时候，如约瑟般果断地认为我得罪了神，还是将罪合理化？没问题，就一次，没有人看见，上帝会原谅我的，一步一步地妥协。当我们一步步走完信仰旅程时，是如约瑟留下信心的遗产，还是如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的懊悔和虚空的叹息？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敬畏的心在信仰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对神的敬畏的心源于什么？什么使我们产生对神的一种敬畏呢？也就是说，敬畏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敬畏上帝的根基到底是什么？第三，敬畏之心源于对神本质属性的认识。敬畏的心并非凭空产生的，其深深根植于对神本质属性的认识，对神救赎作为的体验，以及对神与人关系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是不会敬畏神的，甚至有一些人会说一些非常亵渎的话来讽刺神、诋毁神。但是一个真正得蒙神救赎、被圣灵光照的基督徒是不敢以如此的态度和言语对待神、对待信仰。为什么？因为真的知道有一位上帝呀，不敢在上帝面前放肆和造次。所以认识神是我们敬畏的第一步。那陶恕牧师在其著作《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中提到，没有认识至圣者，我们就进一步失去了宗教敬畏感和上帝的同在感。人对上帝的敬拜是崇高还是低俗，取决于崇拜者对上帝观点是崇高还是低下。今日教会最沉重的责任就是澄清和提升其对于上帝的观点，直到其观点再次与上帝相配，也与教会相配。我们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最大的服侍，就是把我们从历世历代基督徒祖先所传承下来的尊贵的上帝观点，毫无玷污、毫无缺失地传给他们。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观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如何敬拜他。要想认识神，我们先要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有哪一些的属性。我们来看神的属性，这神的属性真的很多，每一个点啊，我们都可以讲一篇道，可以都写一本书。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跟大家来细讲，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上帝有以下的属性：神的自有拥有性、神的自足性、 神的永恒性，神的无限性，神的不变性，神的全知性，神的智慧性，神的全能性，神的超越性，神的全在性，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全爱性，神的圣洁，神完全的主权性。这就是我们所敬拜和尊崇的上帝，他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伟大和整全，全在全知全全全能的神。我们必须学会去认识这位神，是天上威严的上帝，是全能的父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是独一全智我们的救主。他就是那坐在地球的大权之上，他铺张诸天如同幔子，铺开群苍如同可居住的帐幕，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托住万有，我们居住在其中。因此敬畏的心根植在于当圣灵光照下，借着神的启示和基督的救赎的作为，对那一位无限圣洁威严却满有恩典慈爱的三一的真神，产生了一种深刻真实持续不断且不断增长的认识与爱慕，深深的渴慕与敬畏，并由此发出一种包含着崇敬、爱戴、顺服、信靠、远离罪恶、渴望讨他喜悦的整全的心智与情感。这正是敬畏耶和华的真谛，这就是敬畏神。那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呢？第一，扎根于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每日安排固定的时间来读圣经，不只是获取一种知识，而是借着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的作为、他的属性、他的旨意以及他的道路是什么，明白他、认识他，并默想经文，思考如何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应用神的话语，揭示他的圣洁的标准，使我们知罪、恨恶罪和他的恩典的应许。第二，渴慕真道与顺服，以谦卑顺服的心对待神的话语。当圣经的教导清晰时，如我们必须要过诚实、圣洁、饶恕和爱人的生活的时候，即便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使我们很难活出来，或者与世俗的观点冲突的时候，我们也选择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很难饶恕，还是要选择去饶恕，很难去爱这个人，真的很不可爱，还是要选择去爱。敬畏神体现在遵行他的命令，而非仅仅认同他的道理。第三，持续的祷告，祷告不仅是祈求，更是与神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感恩和赞美因他的作为和属性，我们要认罪悔改，悔改，因为敬畏他的圣洁，我们要祈求和代祷，依靠他的供应和全能，也要默想和聆听，寻求他的神圣的引领。在祷告中学习放下自己的意愿，选择并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很难顺服的时候，当神来带领的时候，还是依然选择顺服神的心意。第四，远离罪恶，分别为圣，我们要省察内心，逃避试探。尤其现今的社会，每一天手机上有无数的东西可以看到，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有意识地远离容易使自己跌倒的环境、关系和娱乐，不要放纵肉体和私欲。第五，迅速地悔改，当圣灵责备和或自己意识到犯罪的时候，就立刻向神悔改。我们学习约瑟一样，不妥协，不掩饰，不推诿，悔改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相信他恨恶罪恶，也相信神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和罪恶。第六，认识到时间、金钱、才干、健康、人际关系和我们手中所一切的资源都是神的托付，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只是管家。敬畏神就是忠心的去管理他的托付，善用资源来荣耀神、祝福人和扩展神的国度。最后，当遭遇患难、失恋、不公和迷茫的时候，不抱怨神， 不怀疑神的良善，因为良善也是神的属性。有些事情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来进行的时候，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也许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块，我们就觉得哇，上帝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上帝看到的是国度，他看到是这样。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心存疑惑，不明白上帝为何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把这样子的心存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去问神吧。我相信很多的时那个时候很多都会就有了答案。我也相信仁慈的神会回答我们的疑惑，而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何等的良善。当我们不怀疑不抱怨的时候，而是转向神寻求他的面，信靠他的应许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等候他的引导和帮助。敬畏神意味着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仍然相信神掌权。所以真正的属灵操练，它不是一种律法，不是一种大脑里面的知识和认知，而是像约瑟一样，让敬畏神成为一种呼吸的一种本能，一种真实的生命的反应。当我们怀着对神神圣敬畏的心和他无限的恩典的爱戴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竭力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寻求他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生命。这生命必然蒙神喜悦，得享他同在的平安与满足，并结出荣耀神的果子。最后我们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来结尾。因此我们既然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如约瑟般不敢得罪神敬畏的心，从今时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神啊，求主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心是容易被罪恶偏转远离的。神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凡事警醒谨守，让我们像约瑟一样，在面对罪恶的试探的时候，深知这会得罪你，我们就不敢得罪你。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度日，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因为耶。